我们今天来看《士师记》十七章。十七章之后呢，没有士师出现。或许你读了几遍或者很多遍的《士师记》，从十七章到最后的结束，你会发现充满了宗教的虚伪，也充满了道德的败坏，好像在读报纸啊。这个报纸里面有宗教的一个版面的，还有一个是以色列道德的版面。你读完之后很惊讶，你发现上帝的百姓、圣约的群体、上帝的教会啊，为什么如此不堪？它的确是一个事实。其实这种不堪它是一个现状，这种现状它不是只在一个时期，几乎在整个的上帝子民群体的历史当中，这种现状是常有的，而且是普遍的。我想说余剩的几章它不是留下一个没有结尾的故事，它不是一个简单的附录。余剩几章虽然没有士师出现，它却是士师记的高潮，它是压轴，它是士师记里面最精彩的一个结尾。十七章、十八章、十九章、二十章、二十一章，你看不见耶和华对他们的拯救，你读不到神又兴起一位士师，但它却是很精彩的一个结尾的描述。但有一句话是反复的出现的，就是以色列人中没有王，个人都凭着自己看为对的去行，就是以色列人不接受上帝的治理，每一个人都按着自己认为对的去生活。他是一个没有上帝的群体，他是一个很虚伪的宗教生活。他们宗教败坏的时候，他们的道德也随之败坏，互相的残杀，几乎我们说连人性的那种良知慢慢都丧失掉了。也很少有人拿这五章作为主日的单一的讲题，有，但是很少很少的，因为在每一个篇幅当中他没有提到上帝的拯救，在每个篇幅里面没有提到说上帝听他们呼求又赐下一位士师。但是我想说的是，最后的这几章却把士师记推向一个高潮。这个高潮最少体现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什么？是把以色列的罪推向一个高潮，他们随心所欲，他们每个人按自己以为对的去行，没有人在服在上帝的律法之下。我们看到从利未人到普通上帝的子民，他们都是随心所欲，他们按自己的眼目、按自己的感受、按自己的判断，他们去生活，他们生活的结果不是秩序而是混乱。所以你们看到最后的时候，把他们的罪推向一个高潮，把他们犯罪的事实展现给我们，同时你也会看到另一个高潮，就是上帝的信实对他们从来没有中断。你说我在十七章到二十一章根本看不见上帝的恩典，但是你在路德记可以看到上帝为他们预备了一个王，预备了王的家谱，预备了王的救赎的路线，上帝要通过一个外邦的女子把他的救赎的计划展现出来。因此他不是附录，他不是一个没有结尾的结尾，他是把我们带向一个高潮，让我们看到没有上帝的人生到底是怎样的，让我们看到虽然人没有上帝的人生如此的黑暗败坏，但是上帝的恩典从来没有中断，他的信实不会因此断绝。所以士师记它一定是美好的书卷，虽然你看到的是宗教的虚伪和道德的败坏，是支派之间的残杀，没有任何的良善的表现，但是上帝的恩典在那个隐秘的角落在开始工作，继续工作， 直到那个恩典的果子结出来的时候，你才会看到上帝为他们预备了那个救赎的谱系，预备了一个有王。这是世事纪最美妙的地方。因此我们要好好的去读圣经。人如果不在圣经当中看见上帝的恩典，你在哪里看见上帝的恩典呢？如果你不在圣经当中与上帝的恩典相遇的话，你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上帝的恩典。所以读经本身是一种非常微妙的艺术。如果你带着道德主义的眼光，你根本无法在士师记里面看到那恩典的奇妙，无法看见在这个混乱的地方，在一个家庭里面，在一个外邦的女子的身上，上帝要做工，让她成为先祖的那个家谱里面的祖先，在那个家谱里面孕育了一位王，在那个家谱的传递当中迎来了最大的王的到来，就是耶稣基督。所以说读经它是一个艺术，如果你没有正确上帝艺术的眼光，你只能在十七章到二十一章看见全部都是消极的，都是灰暗的，看到是人的败坏无可救药。对，人的确是无可救药的，但是无可救药的人在上帝的恩典的护理和充满之下是可以被拯救，可以被怜悯的。但是不得不说，最后的五章令我们大跌眼镜，无法想象上帝的子民居然会到这一个地步。但是我想说，这算得了什么呢？你到了新约教会会发现保罗所梦的教会有些表现比这里有过而无不及。所以不要认为教会一定会好的，我们期待教会会好，我们期待教会变得更符合上帝的心意。但是教会实际的一面，它不是最美，它不是我们想的毫无瑕疵，它充满了各样的问题。但是我们有一个词可以说，最后的五章甚至在前面的篇幅当中，以色列人他们用一个词来描述他们在偏行己路，或者他们在自主。而偏行己路和自主的一个对面的词就是治理，他们不服在上帝治理之下，他们反而随己意偏行己路，他们要自己做自己的神，他们来管理自己的生活，管理自己的宗教，管理自己的婚姻，管理自己的一切。可能参孙是一个很具有代表性的，他也按自己喜好的去选择，按自己喜好的去生活。所以参孙的那个最后的那个悲惨，其实也是预示以色列群体也会在那个自我选择的悲惨当中而付出昂贵的代价。神学家范特尔曾提过一个词来形容人的堕落，他用一个词叫自主，就是人用自己来替代神，以自己为终极的判断，自己是终极的判断者，来判断自己的所思，判断自己所想，判断自己所感受的，然后按自己所判断的去做出选择，否定了上帝是绝对的统治者，否定了上帝是绝对的掌权者，然后自己把神赶出去，自己坐在自己理性上做审判官，自己坐在自己的情感当中做决断者，所以就任意而行，自己选择。那么他自己的理性也好，情感也好，他的经历也好，成了绝对的原创，而上帝一切的教导都是相对的，都是可替代的，都是可选择性的，而他自己所有的一切的决定是不可以被推翻，不可以被否定的，是绝对的对，绝对的良善，绝对要去做的。我们看到圣经反复强调以色列人他们这种现状，就是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他们不是没有上帝，他们允许上帝存在，但是上帝是一个选择题，上帝的话也是一个选择题，或者上帝的话是他们的选择，是一个多项选择，不是一个单项选择。而这样的人他们很在乎自己的权益，他们很在乎自己的喜好是不是得到满足， 他们会按照自己的喜好来设立自己的宗教，他们按照自己的喜好来去放纵自己心中所要的那种的欲望的表达。如果每个人都按自己认为对的去做的话，混乱的场面就如同最后五章一样，在现实生活当中展现出来，这是多么可怕的一面。因此我们会晓得，我们自己绝对不是掌权者，我们的所思所想绝对不是原创者，我绝对不可以站在上帝的位置当中来把上帝赶出去，自己替代上帝。但是这种的自主和偏行己路在我们的头脑当中却常常出现。我们不管我们的判断是否对，我们不管上帝的话语是否绝对的对，我们只知道我的利益是至上的，我的权利是至上，我的享受是至上的。因此当您如此偏行己路的时候，所带来的绝对不是一种良善的生活，而是互相的残杀，宗教的虚伪，自我的欺骗，在最后五章里面表现得淋漓尽致。因此我们来看第一节，以法莲山地有一个人名叫米迦。米迦这个名字的本身呢，就提出一个关于上帝的问题。他名字的意思是什么？是谁是亚威？谁是亚威？谁是耶和华？你说他是不是在向其他人在询问谁是上帝呢？我们从十七章往后看的话，发现他们应该对上帝认识是不够清楚的。他的名字可能是一个赤裸裸的讽刺，后面的经文的确显明他们没有人知道上帝是谁，他们把上帝变为偶像，他们把上帝的殿随处设立，他们在任何地方来建立他们所认为的祭坛，他们不知道上帝对他们的期待是什么。啊，你看他的名字与他自己甚至与这个时期的以色列民是紧密相关的，他们不知道神是谁了。其实我一直很想说，今天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根本不知道上帝是怎样的，他们不了解神是怎样的上帝，他们也满口谈论如何经历上帝，他们也满口谈论上帝怎么样，可是他至始至终根本不知道上帝是怎样的上帝。各位有人，我们大部分都读过了巴克的认识神，我们可能也读过宾克所写的神的属性，可能也读过由马克琼斯所写的神的属性，这些关于上帝是怎样的上帝的书籍在这个时代成了稀缺品。很多人根本不了解上帝是谁，然后他满口谈论上帝，他不了解上帝丰富的属性，其实他本身就是在敬拜偶像。这个问题加尔文早就谈过，所以加尔文说，如果你不知道上帝的属性的话，你就是落在偶像的崇拜当中。而米勒的这个名字在提醒我们，那个时代堕落到一定地步，他们都不知道耶和华是怎样的，他们也不知道耶和华对他的要求是怎样的，因此他们会拿自己的钱去设立偶像，他们在自己家里面来建造一个敬拜的场所，他们每个人可以聘请一位立位人，或者说聘请一位牧师为他自己而效劳，这是一个不堪的时代。但是我们也不要说哇太败坏了，我们比他们好多了，不是的，我们可能比他们还要糟。所以今天你会看到教会各样的事情的发生，你会看到随随便便就可以成立一间教会，你可以看到随随便便就可以把这个教会说成是主的教会，你可以看到随随便便一个人他就可以去所谓的讲道。总之今天的状况和过去相比的话没有什么不同，但因此这个米勒的名字在告诉我们，好像这个时期的以色列人的信仰状况是非常糟的。 他们已经不再关乎上帝是谁，他们也不再去了解上帝让他们做什么，甚至他们几乎可以利用上帝使自己蒙福，种种的事情都在发生。到了第二节，在他们家里面发生一件事情，他对他母亲说，你那1100克舍的银子被人拿走，你因此咒诅，并且告诉了我，看哪，这银子在我这里，是我拿去了。他母亲说，我儿啊，愿耶和华赐福于你。他们家里面发生了一件会有好不好的事情，就是他母亲的银子被人拿走了，我们说可以说丢了。被谁拿走？被他的儿子拿走。他儿子一开始不承认，他母亲也不知道，他母亲用了咒诅。这个咒诅到底是用上帝的名去咒诅，还是其他的名去咒诅，我们不太明确但是他的确发出一个咒诅来。这个米勒呢就害怕了，向他的母亲坦言说，是我拿了。他的母亲也讲出了一句很属灵的话，就是愿耶和华赐福你。这句话是美好的，因为每个人都希望得到耶和华的赐福，悔改就很好嘛，愿耶和华赐福。但是不得不说，他的母亲的确也不怎么敬天。后面你会看到他的母亲用那个金钱去打造偶像他的母亲不是这么好人。但是我们现在看的是米迦，米迦首先他不是一个很好的人，他也不是一个很坏的人。就是你说他好吧，他偷他母亲的银子，说不好吧，听到咒诅之后他还畏惧，向他母亲坦然他偷了银子。如果他全然邪恶，一点点良知都没有，或者良知丧尽的话，他也不会把银子来还回去。你说是一个好人吗？但是他偷了他母亲的银子，因此这个人就很微妙。不过他又很懦弱，我们没有看到他的信仰的状况到底怎么样，但是我们如此看他生活的表现的话，应该是不怎么地的。当他承认这个错误之后，你看到他的母亲说，我儿啊，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他的母亲改口了，不再咒诅，反倒是祝福。他的母亲很宽容，我们说很快就息事宁人了。但是你会发现米迦有没有真正的悔改呢？他们的这种和好是不是一个完整的和好呢？我们看应该是不是，因为米迦的悔改不是建立在不是建立对罪的恨恶上，而是建立在咒诅的恐惧之下。他因为担心咒诅临到他，带着恐惧的心去悔改。他并不是反省自己犯了一个罪，是偷盗的罪，实际上不可偷窃嘛，他就偷盗了。他没有在恩典中来获得饶恕，没有在恩典中获得悔改，而且他母亲对他的这个训练方式也极其的不当，只是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就结束了。这父母的权柄没有得到一个运用。你可能说，哎呀，这是一个家庭琐事这不是什么大事吧。就好像说如果有一个家庭，他的父母对孩子从来不运用权柄，然后孩子就变得放纵，变得不服权柄，然后对父母也好啊，对上帝也好啊，是藐视的我们就说，哎呀，这是一个偶然现象，这是一个家庭的父母的失职嘛。各位，我想在这里告诉各位，当这个父母不能正确运用权柄的时候，它不是件小事，它是个人按自己喜好去行的结果。当你按自己喜好去行的时候，就意味着上帝绝对的真理、绝对的权柄荡然无存。当一个父母不再运用权柄去训练孩子的时候，也就意味着绝对的真理变成了相对的。罪的邪恶是可以被接受和容忍的，就意味着信仰可以变得多元化，道德可以变得多元化，罪恶的意识可以慢慢的被抹除，甚至不用去认罪就可以了。当人不再以上帝为王，不再相信绝对的权柄和绝对真理的时候， 其实在管教孩子这件事情上也会逐渐显露出来。以色列人他们一代接一代人的败坏下去，绝对不是单一的家庭琐事，而是因为每一个人都按照自己喜好去行，也包括做父母的不再运用权柄来训练自己的孩子，不再运用上帝律法的智慧来管教儿女，造成他们那个时代的后代们不断的迦南化，最后彻底的迦南化。今天你会看到今天的教会很多的父母他们没有运用权柄去教导孩子，他们的借口是孩子无法管教，他们的借口是我已经尽了努力了。我相信有的父母尽了努力，但我还想你的努力是完全不够的，你的努力是没有尽到责任的。很多人说我已经努力了，其实他从来没有研读过或者学习过阅读过关于圣经如何教导儿女的书籍，也没有聆听过如何去教导儿女的讲座，从来没有听过。他说我已经努力了，我想你根本就没有努力。所以因此这个家庭的现状绝对不是单单的一个家庭的小的缩影，而是那个时代对上帝绝对真理的弃绝，对上帝绝对权柄的否认，造成父母不再运用权柄教导孩子绝对的真理。因此我们作为基督徒的父母，要从小有意的在孩子身上建立圣经绝对的权柄。如果你不在孩子身上建立圣经绝对的权柄，其实你自己已经偏行己路，你自己已经把绝对的变成相对。你不要指望你的孩子也会把绝对的看为绝对的，你的孩子和你一样在相对中看一切，全部都是相对的。如果你身为父母都没有权柄去教育孩子，我相信你已经在上帝那里不再看重上帝的权柄，你接受一切，同时你又否认了一切。神学家爱德华兹就是那个很有名的神学家，就是那个很有名的牧师，被他们教会开除那个神学家，因为收养很多孩子，教会嫌他家里开支太大的其中一个理由，把他给罢免了哈。他就观察说他的妻子叫萨拉，他们养育了11个儿女很成功。他说他的妻子从小的时候教导自己的孩子要先学会顺服父母的权柄，否则没有办法教导他神话语的权柄。他说他的妻子如何教导孩子，孩子从小要顺服父母的权柄，从小顺服，这样他才能教导话语，才能相信神的权柄。因父母的权柄来自于上帝，连父母的权柄都不顺服，指望孩子顺服上帝谈何容易。约翰卫斯理的母亲也同样谈到此理，你知道你的父母的权柄对孩子不再进行严格的敬虔的训练的时候，也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自己已经在上帝那里开始藐视上帝的权柄，你开始弃绝绝对真理的原则。而绝对不是说你孩子难管，是你不肯用上帝给你的权柄去训练自己的孩子。有一份联合早报很有意思，他就列举了宠坏孩子的10招，那我想把这10招分享给大家，就是你会知道为什么会宠坏孩子，因为不再运用上帝的权柄嘛。当然这是一个经验之谈，在那个经验之谈反映出人弃绝绝对权柄和绝对真理。然后首先他说宠坏孩子第一个原因是有求必有所应，孩子要什么马上给他什么，这是很愚笨的父母。你知道上帝训练我们就不是有求必应，知道吗？你应该用上帝对我们的方式训练孩子，不要有求必应。第二个，把孩子当摇钱树， 啊，你知道这个米迦的母亲就是把他儿子当摇钱树啊。另外替他收拾脏乱，孩子搞得很乱很糟，然后父母屁颠屁颠在那里，哎呀，我给你收拾起来吧。这是另外一个管教一笑了之。孩子犯了错，知道错了吗？啊，知道错了。好，爸爸跟你开玩笑呢，没事。这米迦的母亲就这个样子，然后不告诉他错了，不告诉他错了，做了很严重的事情，没关系，孩子，你永远是妈妈的宝贝，爸妈永远保护你，没有关系的。下一个，永远站在他这边，啊，就我的孩子永远没有错，啊，我的孩子是无辜者，啊，另外一个原因是当着孩子吵架，啊，这父母当着孩子吵架，啊，吵架没关系，啊，问题是吵了没有和好，啊，没有当着孩子面和好。下个原因，毫不限制孩子的读物，就孩子读什么、听什么、看什么，不管。他有自由，我们完全接受今天的心理学的观念，说尊重孩子的隐私嘛，啊，不要看他的笔记本，啊，孩子写上我要去自杀了，啊，这父母说我没有权利，那是我孩子的人权，我要保证他的隐私权嘛，然后拿他没办法，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由着他，然后最后一个不训练他独立。其实这些问题最根本原因是什么呢？就是父母没有运用上帝给的权柄嘛。而米迦的母亲在上面几乎招招都中，几乎招招都中。而这种父母的失职，是因为已经对上帝的权柄和绝对真理的弃绝。所以弟兄姐妹，你为什么啊？这个现在说我已经管不了我的孩子了，其实你没有努力过，你没有抓住神给你的权柄。我不是说你咬牙切齿一定要如何去管教孩子，就是你没有在养育孩子上努力过，你没有在这些事情上殷勤过，所以你说你的努力啊，和别人努力是不一样的。就你说我也很努力工作，你的努力和马斯克努力一样吗？他躺在流水线上工作，你躺了吗？啊，所以我们说我努力了，其实很多时候没有努力。因此我们看到父母权柄的丧失，很多时候是源于什么呢？父母已经开始离上帝的话越来越远，他不相信绝对的，他不接受上帝的法则，他只接受那些片面的短视频，接受片面的那些心灵鸡汤，如何去管教孩子、呵护孩子，而上帝圣言所有对父母的要求、训练孩子的这些命令一概都不知道，是不可能训练孩子的。我们说这个家庭有很强的宗教感没有错，因为他们一边敬拜上帝一边敬拜偶像，但是这个家庭也是一个很强的崇拜偶像的家庭。我们这个家庭很奇怪，他们一边提到上帝，一边在制作偶像，他们一边说爱上帝，他们一边离弃上帝的命令，所以他们从宗教到养育孩子上都出现很大的问题。所以有一点很奇怪，就是这个经文没有提他的父亲，他的父亲去哪里不知道，是不是父亲缺席了我也不知道啊。但是父亲缺席好像是一种常态啊，特别是中国的家庭，特别是中国教会里的家庭，很多父亲是缺席的啊。所以有时候看到总是姊妹在训练孩子、管教孩子，这个很奇怪的嘛，爹去哪里了啊？以前有个综艺节目叫爸爸去哪了吗？爸爸去哪里了？为什么今天很多都是姊妹在训练孩子啊？当然姊妹时间多我们可以理解，但是这个父亲回到家也没看到父亲训练孩子，然后父亲也没有用他给他权柄去教导孩子对错，教导孩子上帝的话语，然后没有看到这个父亲 如何的去用神的真理来喂养这个家，父亲到底去哪里了？啊，这是很奇怪的一种现象。但这种现象你不要把它归结为社会现象，这是一个宗教现象。因为父母已经开始离弃上帝，不再相信绝对的，所以他们这些孩子的训练都是什么呢？世俗的，以孩子为中心的，讨好孩子的，上帝的真理荡然无存。一句话，我儿啊，愿耶和华祝福给你，没错了。好像你的孩子犯了很严重的错误，哎呀，抱孩子抱过来，不要害怕，上帝爱你，耶稣爱你，上帝永不丢弃你。结果对罪谈就不谈，没有罪是没有代价的，罪是没有刑罚的，你与上帝的法则是相冲突的。上帝告诉我们，有罪的他必管教，不是吗？但是我们孩子犯了错，孩子抱过来，孩子啊，放心吧，不要害怕，爸妈永远爱你，上帝永远是你的主。其实我们已经在像米迦的母亲一样，落在这种很糟糕的生活当中，很糟糕的生活里。第三节，米迦就把这1100克式的银子还给他母亲。他母亲说，我分出这银子来为你献给耶和华，好雕刻一个像，铸成一个像，现在我还是交给你。他的母亲拿了银子做什么事情？他说，这个银子呀，是要献给耶和华的，是要给上帝的。但是呢，结果他只拿了多少钱出来？拿了200克式了，然后做了一个偶像。做偶像这个事情，我们马上就能够洞察到，他违背了实际的第二条诫命，神不许人雕刻偶像，人不可以为上帝去造像的，人不能用各样的像去敬拜上帝。你会发现，他的母亲上面刚讲了耶和华赐福于你，而结果又用拿出钱来去打造偶像。上帝为什么制止人用偶像敬拜他？因为偶像的这种制造的物质的呈现，没有办法把他荣耀的本质彰显出来，只能够让人错误的认识上帝。就像亚伦造了个金牛犊，上帝大怒，想要把以色列人除去。而他们造金牛犊这个目的是不想要那位在西乃山降临的耶和华，他们想要一位没有威严、没有公义，然后他们可以操控的一位神。所以造金牛犊这个事件是对公义和圣洁上帝的弃绝。因此人制造偶像的有一个目的，就是希望这位上帝符合他的心理的预期，能够对他微笑，对他饱满慈爱，等你遇到困难的时候，这位偶像可以对你伸手。他不想要那位令人敬畏感到畏惧，看到上帝的圣洁回身感觉到不舒服的那一位上帝。任何的偶像都没有办法把上帝的荣耀彰显出来，因此偶像只能扭曲我们对上帝的看法。任何的偶像的制造只不过是造出一位符合自己胃口的神。其实不仅是做偶像，上帝有很多的属性，你接受上帝的属性，否定上帝的属性，接受一部分，弃绝一部分，爱一部分，又把一部分关在你的信仰的门外，这都是在制造一位神，制造一个符合自己胃口的神。有人不喜欢上帝的无所不知，人不喜欢上帝的，有人不喜欢上帝的主权，有人他不太喜欢上帝的圣洁，他不太喜欢上帝的这个信实，他会不断的把上帝的属性进行消减，剩下一个很苗条、很消瘦的上帝，因为他认为那个上帝是他所喜爱的，他没有慈爱，没有怜悯，没有任何的威严所在。人喜爱这样一位上帝。其实关于偶像的敬拜问题，在历史上有个很重要的争论，就是新教和天主教之间有一个争论。其实这个争论不仅像天主教，就连当时东正教他们也会用圣像去敬拜。天主教有很多的雕像，东正教有很多的圣像，这些都是不正确的。因为这些雕像和圣像都会影响我们对上帝的认识，会夺去我们对上帝正确的了解。 这些雕像只不过承认上帝的存在，而不是显明上帝的属性是何等的丰富，是何等的完全，是何等的完美。它每一个属性对我来说都是必须的。所以当你我用偶像去敬拜上帝，或者把上帝的属性进行删减的时候，无非是想渴望有一位被改造过的上帝在我生命当中出现。你不想让真正的上帝在生命当中掌权，你不想让上帝坐在宝座上以他的属性来做事，你不过是希望一位良善可爱每天对你充满笑脸的上帝。也不怪乎各位这么想法，因为整个世界都是讨好我们的，整个世界都是讨好我们。你到哪里都是服务至上，你到哪里你都可以选择，你到哪里你都可以坐在那个顾客的身份当中享受别人对你的服务。但是上帝永远不会像我们去超市一样那样服务我们，他的一切都不会讨好我们，不会按我们的标准而来。你可能会说，感谢主啊，我没有雕刻一个偶像。但是我们在理智上有时候会拒绝上帝某些的属性，会拒绝上帝某一些属性，那些属性是你不喜悦的，然后你就去拒绝。你希望上帝也是进步的，你希望上帝可以与时俱进，符合你的想法，符合你的需求。你希望上帝能够进入 AI 的行列，讨好你，对你量身定制。可是不是的，上帝永远不能够被拒绝，他的属性是永恒不变的。拜偶像的人是扭曲上帝，从自己理智上拒绝上帝全部属性的人，也不过是在拒绝上帝。你说没有这样的人，因为有些人拒绝，他必定会找你聊，必定会告诉你，他必定会跟你去强调他的观点。有人会拒绝上帝的主权，有人会拒绝上帝的愤怒，有人会拒绝上帝的圣洁，有人不相信上帝在救恩上绝对的主权，不断的去投诉一位上帝。但是我们知道，敬拜偶像的人，他们不会有好的结局，他们的愁苦一定会加增的。你知道你为什么会发狂吗？你知道你为什么会愁苦吗？你知道你为什么会绝望吗？为什么内心会有苦毒吗？其实是偶像的原因。辨识偶像是基督徒每天都需要做的功课。有时候你的颜面是你的偶像，你不允许你的颜面丢在地上。有时候你不允许你个人的荣耀受到损失，你会发狂，会发怒，你会有苦毒，你会恶意攻击别人。我们自己太重要。你的儿女也使你发狂，你的老公使你愁苦，你的家庭对你绝望，你的经济让你产生苦毒啊！昨天晚上我昨天晚上没看到，今天早上可以看到一个职业学校里面的一个学生啊，用刀杀死了应该是13个人啊！今天我刚瞄了一眼，我发了朋友圈，大家出门在外注意安全。这种报复的事件不断的升级，我想说的是，很多的偶像在控制我们，在掌管我们的情感，在控制我们的思想和判断。所以你和我每一天都需要辨识生命中的偶像，这些偶像都在捆绑我们的生命。一个不辨识偶像的人，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发狂，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愁苦绝望，还感觉一切都很合理啊，我对我的孩子不满合理，我对我的老公不满合理，我对家庭没有未来是都是合理的。其实你在合理之前已经在偶像上是有份的吗？我们也看到他们这个家庭敬拜偶像也没有带来什么好的结局，不是吗？米迦的母亲公然的违背了第二条的诫命，他承诺把这银子呀，把这银子给上帝，结果他给了200克舍勒，自己留下多少呢？900克舍勒。 其实他的母亲也是一个虚伪的信仰者，没有把上帝放在首位，他没有让上帝在他生活当中掌权。他的下注是两个方面，一方面对上帝下注，一方面留给自己，或者一方面下注在偶像那里，一方面下注在自己那里，一方面在下注在耶和华那里。他的下注是错的，他不是一个真实的敬拜者，他是一个虚伪的敬拜者，他是有所保留的，本来要把全部给上帝，结果他给了上帝一小部分而已，一小部分而已。我想大家应该有这个感受，你的如果这个月的薪水从5000跌到2000，你一定会想2000怎么活2000怎么活。其实我想大家明白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人有时候很贫穷的时候，他的奉献丝毫不少上帝的，人有时候过富足了，他反而在上帝那是有所保留的，因为奉献太多了。钟广田讲过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他讲到一个农夫的故事，说这个农夫呀，他告诉他的妻子呀，说我们的这个母牛啊生下了2只小牛，为什么很高兴？因为他预判的话只怀了1只小牛，他始料未及啊，结果下了2只小牛，他又决定把其中1只要献给上帝。他其实说哪一只要献给上帝呢？他说无关紧要，说2只小牛都是一模一样的，一块饲养吧，等以后卖掉一只，把得来的卖掉之后呢，把得到金钱给上帝。2只牛很健康的成长。有一天，农夫就告诉他妻子说：“糟糕了！”我妻子说：“怎么了？”他说：“主耶稣那只牛死了。”他妻子就抗议说：“什么意思？主耶稣的牛死了？你根本没有决定哪只牛是主的呀？你怎么知道死那只牛是主的呢？”人对上帝总是有保留的，这种保留好像是人天生对上帝的一种不信，人给自己有很多的压注。好像我们看到近两年的股市有人投资，有人放到基金，有人买债券，有人放股票，有人放外汇，放到很多的框子里面去结果这个货架倒了。人有很多的保留，我们也不断的在口里承认耶稣是我的主，我们只不过是把某一个区域的板块放在耶稣基督的权柄之下，而其他很多的板块没有在上帝的权柄之下，所以我们把自己的人生化为很多的板块。我们有的把钱全部给了上帝，但是婚姻仍在世俗里面滚荡，有人把婚姻放在神的话语之下，他把金钱放在自己的管理之下，有人他把自己的未来放在上帝那里，他又把孩子的未来放在自己手里，因为总是想着以防万一，不是吗？不断的压住，不断的承认，同时是不断的在进行否认。其实这种现象在圣经比比皆是嘛。我们在福音里面得救，福音要求是我们要背起十字架跟从主，做他的门徒，没有自己向自己死去，每一个领域都要活在他的话语之下，没有自己的想法，可是总有一些方面是在自己的统治之下，不是吗？我们记得加拉太书第二章，保罗去责备彼得，彼得很多方面都服在上帝的权柄之下，但是他对种族的歧视的这种偏见却控制着他，没有服在福音的里面。有人可能把信仰全部服在神的权柄之下，认真过信仰生活，不敢丝毫的大意，可是在自己的工作领域当中声誉不佳，残酷无情。有人可能在礼拜前很敬虔，换好新的衣服，带着足够的奉献到上帝那去见上帝，可是其余的6天全部归给自己，让自己的情感支配自己的生活。福音难道只要一部分，只要一个板块，只要我们一个领域吗？不是， 他要我们的全部，他是我们的主，他在所有的领域来统管我们，他买赎我们全部的生命，不是买赎我们的一部分。米迦的母亲就把200克的银子交给了银匠，雕刻了一个像，住了一个像，安置在米迦的屋内。这米迦有了神堂，又制造了以弗德和家中的神像，又分派他一个儿子做祭司。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第六节讲法太保守了，太保守了。什么叫保守？就是讲的与现实描述差距有点大。其实他们更胆大妄为，他们更敢欺骗上帝，他们更敢去玩弄人心，他们更敢去藐视上帝的敬拜的法则。上帝没有允许他们在会幕之外敬拜上帝，没有允许他们在会幕之外来设立一个敬拜的场所。但是他的母亲还有米迦，他们为自己设立方便敬拜的地方。我想在摩西五经你应该知道，上帝在哪里显现，在哪里彰显他与以色列人同在，在哪里彰显他的以马内利，在会幕。上帝在会幕显现，他的荣耀充满会幕，他在会幕当中来晓谕摩西，甚至也晓谕众以色列人，他在会幕来回答百姓一切的问题。宗教绝对不是讨好以色列人，是让他们被训练在上帝的法则下去敬拜上帝。可是现在一切都变了，宗教的生活成了他们个人偏好的一个嗜好。他们可以在自己家里设立一个敬拜的场所，他们为自己雕刻偶像，打造以弗德，哇，这个太不堪了。而且他的母亲还让偶像设立他儿子家里，他的儿子还立自己的儿子做祭司，只有立位人才能够做祭司。结果一切全部都发生改变，上帝那个敬拜的法则在这里荡然无存。上帝敬拜的要求是一个选择题，是一个选项，而不是一个绝对的要求。各位你一定要记住，他们不是完全的拒绝神，他们不是不再呼求神，他们不是停止宗教生活，他们依然有宗教生活，他们依然在呼求上帝，他们依然有敬拜的流程，但是他们没有按上帝敬拜的那个规条去敬拜神。他们在自己家里有宗教活动，他们关起门来感觉很敬虔，他们按照自己的偏好来建立自己的信仰，这样的一个宗教信仰与上帝和上帝的真理是没有关系的。他们关注的是我的想法，我的偏好，而这种的信仰模式就是在驾驭上帝，重新构建一位神符合自己的形象，重新要排序上帝的法则，让上帝的法则能够师从于自己的法则。这种宗教是轻松的、兴奋的，是令人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快感，因为上帝终于可以按照我的喜好设在我的家里，以我的法则去敬拜他，我终于不用服在上帝的法则之下来过信仰生活了。多么可怕的一个场景，没有王，任意而行，保守的说法，他们把上帝弃之不顾，私自建立敬拜的场所，私自设立他们想要的祭司，他们不要上帝的祭司，他们不要上帝的会幕，他们不要上帝的条例，他们只要我自己舒服就可以了。这种情形和我们今天没有什么区别，今天教会好像开网店一样，开网店一样，好像人人都可以开店，人人都可以做老板。他们不是离弃神，他们不是不敬拜上帝，他 他们是按自己的喜好来建立一个让自己舒服的聚会，来建立一个适合自己法则聚会的地方。我相信一个令你舒服的教会一定不是一件好的教会。你说教会令我痛苦就一定好吗？我也不是说教会痛苦一定对你好，我也说上教会的讲道如果令你舒服一定不是一个好的讲道。但教会一个好的讲道绝对不会令你舒服的，这不是个人经验。你可以看上帝的话语，每一次宣讲绝对不令人舒服。很多人说上帝的话语那我是舒服的，你错了，你没有真正去读去了解神，去读圣经。上帝的话一定是先拆毁再重建，只有被拆毁重建之后你才知道上帝的话是好极了，因为里面有好的消息，因为里面有安慰，里面有保障。但是上帝的话临到一个人绝对不令人舒服的，是要把一个人的内心给他击碎，瓦解他一切的自义的。如果人人都可以打造一间教会，那么教会就没有它的重要性和严肃性。当基督徒不再重视教会，人人都可以开教会的时候，证明魔鬼的诡计已经得逞了。现在很多弟兄姐妹认为有教会也行，没教会也没有关系，我自己可以读经，我自己可以礼拜嘛。其实这样的人从来没有认识过圣经对教会强调的它的必要性，它的重要性，严肃性，从来没有了解过。圣经不是告诉我们信道从听道来吗？不是告诉我们听道从基督话语来吗？你从哪里可以获得道呢？圣经告诉我们这家是永生神的教会，这里的柱石和根基。这又强调了教会的必须性，教会的重要性，教会的严肃性，绝对不是一个儿戏，绝对不是儿戏。加尔文在《要义》里面说，凡以上帝为父的便以教会为他的母。那你不以教会为养育你的母亲，你根本不会以上帝为父的。这又意味着教会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是保守真理，是要传讲真理，用上帝的道来喂养他的教会，他就成了教会，他就成了那个信徒的母亲。奥森说的更好，他说教会好像一个母亲的双乳来乳养他的教会。其实从使徒到教父到改教家，他们都在维护教会的重要性。因为在每一个时期，教会都会被人当作儿戏，当作可有可无。他们可以在教会之外获得很多的管道，他们弃绝教会的信仰生活，他们在网上成为流浪的网红的传道人，他们在网上成为流浪的信徒。记得有一次我见一个人在网上，他说自己是传道人，他就胡讲八讲，然后他卖货，拉着他爹他妈一起卖货，我就做了个评论，把我给拉黑了。然后还有很多的弟兄姐妹说感谢主，赞美上帝，这个被人骗了还得去数钱，以宗教的名义去赚取会众的钱，他就不能在基督徒手里去挣钱，这就无耻之极。所以我们看到今天教会的严肃性真的荡然无存，就是传道人可以随意成为传道人，信徒可以随意的来过信仰生活，教会的正当性已经荡然无存了。你说只是这个时代吗？不是，你可以看保罗的书信，你可以看古教父的作品，像居普良，你可以看改教家，他们都在竭力维护教会的正当性，都在教导教会的舍人们宣讲真道，会众必须来教会得到牧养，他们都在维护教会的如此的合法的地位。我最近看了一本书的评论，他们在评论清教徒，他说清教徒一定比今天的会众更喜欢到教会吗？他说不见得，说因为当时他们选择性太少， 如果选择性多的话，他们也可以在家里，他们也可以去网上，他们也可以去任何地方去参加聚会，选择性太少嘛。如果今天你把这个手机，你把这个 AI 智能推给这些清教徒的群体，我想清教徒的牧师们也会不竭余力的高呼，你们要重视教会来教会过信仰生活。其实他们的作品里面也有以同样的言辞告诉着会众，要在教会当中得到牧养。所以我们看到今天真的是很糟，真的很糟糕。人家说传道人的这个护照是最稳定的，我记得我们的弟兄跟我说，你看用 AI 写篇讲章写得多好，用 AI 写篇讲章写得多好，可能有一天传道人都不需要了，AI 可以把所有的神学家的教导，把所有讲道的名言给你列举出来，综合到一起，真的是这个样子吗？但是不是啊。加尔文在要义里面用大量的篇幅来告诉我们，我们要在教会当中来过信仰生活。我不是说你在哪一间教会，就是你要在地方教会委身来过信仰生活。我把加尔文的话读给各位。加尔文说，上帝的旨意是要将一切的儿女聚集在教会的怀抱中，不单叫他们在婴儿和幼年时期由他扶助和服务得到养育，且由他仁慈的关顾得到管教，直到他们长大成人，直至终达到完全的信仰。因为上帝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凡以上帝为父的便以上帝为母。加尔文又说，教会对我们何等有益，甚至不可缺少，因为我们没有别的方法得到生命，除非由他怀胎生产乳养，受他看顾管教，直到脱离凡躯。因为我们太软弱，必须终生受他管教，还有在教会怀抱之外没有赦罪和得救的希望。加尔文又说，许多人因为受骄傲、鄙视和嫉妒所驱使，自以为靠私下读经默想就可以充分得益，这些恶人骄傲，不愿顺从人的教导和牧养。加尔文又说，只要教会仍持守圣道和圣礼，即使他在别的方面有很多可指责的过失，我们仍不当弃绝他。这就是说，我们既不当撇弃教会的团契，也不当扰乱教会的安宁和秩序。加尔文又说，在百姓的官吏和祭司中普遍充满极端的败坏，以塞亚不惜把耶路撒冷比为索多玛、俄摩拉，宗教既受藐视也被败坏，偷盗、不忠、谋杀种种罪恶，即便道德破产，然而众先知并未因此创立新教会。因此你看加尔文他何等的在他的要义当中以及他现实牧养当中看重教会的重要性、必须性和严肃性。可是今天教会的合法的地位不断的受到冲击。我们要知道，教会是我们信仰生活不可缺少的，我们要依赖教会的这个一切的蒙恩之道来过信仰生活。所以你不应该弃绝教会一切的蒙恩之道，反而应该积极的参加。其实我想告诉你，先知也告诉我们，你弃绝蒙恩的管道，上帝就弃绝你。你为什么混乱？你为什么长期软弱？你为什么长期在纵欲当中不能够自拔？因为你弃绝了蒙恩的管道，早就弃绝了。所以平时没有蒙恩的管道，礼拜天来到教会不预备自己参加礼拜，浑浑噩噩的随意对待主日的正道，你在弃绝上帝的知识，上帝也必弃绝你。我想说各位，如果你不坚守教会的信仰生活的安排，读经、祷告、礼拜、查经、祷告会和读书会，你没有资格说从道德上面你得不到牧养。若教会无道可讲，你可以指的是假教会， 你可以把传道人从讲台上拉下来，如果这会有道可讲，你弃绝上帝一切的蒙恩管道，你的悲惨就是上帝对你的弃绝。这是何西阿告诉以色列百姓，我们在教会当中离弃蒙恩管道是很严重的罪，是骄傲，是无知，是绝对的愚蠢。我们看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紧紧的依靠教会，他们在教会的蒙恩管道当中坚持不懈，他们听到，他们读书，他们自己私下参加各样的学习。但同样也有不少的弟兄姐妹，他们不仅弃绝教会一切蒙恩的管道，他们也像一个幸灾乐祸的一样嘲笑别人，殷勤不断的在蒙恩管道里面得到牧养。他们说祷告有用吗？读书有用吗？他不仅自己弃绝蒙恩的管道，自己还要告诉别人要离弃蒙恩的管道，愿这样的人被上帝所咒诅。因为他自己不单被咒诅，还希望别人和他一同被咒诅，何等无知虚妄的罪。你不要认为失职时代是一个特例，其实每一个时代都是如此。我也不要像失职时代一样任意过信仰生活，任意设立祭坛，任意弃绝上帝指定的敬拜的法则，这是非常严重的罪。他们弃绝上帝不是吗？上帝也弃绝他们，这个弃绝不是那个永远的弃绝，是把他们放在他们的放纵里面，让他们在自己的混乱当中自相残杀，不约束他们，让他们绝望，让他们在绝望当中死去。他们的宗教是混乱的，到了十九章你会看到道德也是败坏的，正是神在弃绝他们，是源于他们已经开始弃绝神，他们不要上帝敬拜的条例，不要敬拜的法则，不要敬拜的规条，不要上帝所设立敬拜的场所，一切都不要，他们要一个符合他们信仰的方法。到了十三节我们看到米勒和他的母亲做了一切事，目的是为了什么？他说现在我知道耶和华必赐福于我，因为有一个利未人做祭司。他们过信仰生活一切的目的是为了让上帝完成他们的期待，真实的信心是让上帝进到你的心里，是让他在你里面做工，让你去完成他让你完成的事。而假信心的目的是让上帝来服侍你，是让上帝来满足你。人只有在福音里面才有真信心，人只有在福音里面才会服侍上帝。如果在福音里面你没有真信心，你会利用上帝自私的让别人服侍你自己。如果在坟里面生发的信心，你会服侍神，你也会服侍人。我们如果有真实的信心，我们会知道那位真实的上帝按照他的主权，以他的慈爱差遣他的独生子来到这个世上为我们而死，赐我们恩典，赐我们义袍，赐我们盼望，赐我们生命，又差圣灵进到我们里面，感动我们的心，让我们做他的百姓，享受他一切祝福，并且去服侍他。这叫真的信心。但是假的信心永远是服侍自己。很多人告诉自己的配偶去聚会吧，他的目的不是想要服侍配偶，他希望配偶好好的过信仰生活，反过来服侍他。自私贪婪的人，保罗总是告诉我们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他也告诉我们他替众人死，要叫那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保罗还告诉我们说，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保罗原则从来没有改变过，他告诉我们只有福音所生发的信心才能够为上帝而活，只有被福音所更新的心才愿意在上帝那里用自己的全部来服侍上帝。如果你不在福音里面建立信心，只想着去服侍自己，服侍自己的小家，服侍自己的孩子，服侍自己的所有，从来没有想着服侍上帝， 专一的服侍神。如果你会专一的服侍上帝，你会服侍你不好的配偶，服侍你背你的孩子，去服侍你这个糟糕的老板，会服侍给你带来灾祸的那一个人。但是没有福音的人，既不是服侍上帝，也不服侍人，一切都变得很糟很糟的。各位，保罗说，基督的爱激励我。保罗说，我肉身活着不再是为了自己。他为什么会这么讲？因为他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谁让你与神和好？谁让你使上帝宣告你为义？是谁喝下上帝愤怒的苦杯？是谁使地狱的那个归宿不再归你？保罗会告诉你说，在他里面，因着他，借着他，翻译过来是在基督里面，借着基督，因着基督，我们与神和好。因着他完全遵守律法，把义袍赐给我们，因着他喝下上帝的苦杯，我们不用饱尝上帝的愤怒；因着他经历的死亡，我们不用下到阴间。所以你我的蒙恩是他用生命所买回和赎回的。因此保罗才说，不再属于自己，不再为自己活，不再考虑自己。保罗还告诉我们说，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若活着是为主活，若死了是为主死，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只有这个真的福音的信心，才会使一个人服侍主。因为他意识到，我的生命不再属于我，我的全部不再属于我，我是一个被买回来的人，我是我主的仆人，我是他的奴隶，我属于他。因为他爱我，所以我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向自己死去，向上帝总是活的。只有你明白这个福音真理的时候，你才会知道拯救你的神是何等的伟大。我怎么能不去服侍他？我怎么能够去利用他？怎么能够让他满足我的想法，满足我的欲望？我要满足他一切的旨意，我要遵守他一切的教导，这是一个上帝百姓应该具有的特质。当你想利用上帝的时候，无非你想把上帝踏在脚下，你想塑造一个符合你想法的上帝，让他配合你、理解你、同意你、认同你，但是你却不接受一个让你为他而活的上帝。所以你应该思想，你在福音里面，如果在福音里面你不应该是利用上帝，如果在福音里面你生活的信心应该是服侍上帝，因为你知道一切都是因着他，在他里面，借着他。你不再属于你，你属于他，你应该把一切都给他。你把一切都给他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婚姻会变得幸福。你愿意为基督服侍你的配偶，服侍你的孩子，愿意为基督服侍你不喜欢的人。但是如果没有在福音里面，你想的全部都是自己，你想的利用上帝满足自己，可悲的信心、虚假的信心是要被弃绝的。求主恩待我们，我们到这里一同起立来祷告。